熏习中的种子被激发出来了，用来左右人们思考跟行为的这个力量叫做业力牵引，它是一种惯性作用。我们刚刚讲转身即是幸福，我们被绑住，我们没有办法绑，为什么？被业力所牵引住，它是一种束缚。为什么说它能够牵引我们？我们讲业是一种 action， 是一种造作，是一种能量啊，是不是？所以它有束缚我们的这个力量。那如果我们大量的行善，造更多更多的善的种子，我们就很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点，我们感恩别人对自己好，我们就变得乐观进取，我们就不会有忧郁症。可是如果我们大量的造业的话，我们看到的总是别人的弱点，我们会抱怨别人对自己永远不够好啊，然后悲观自己的种种不足。所以您看一下啊，我再让您看一下一个影片哦。好，所以您看到没？那个，好，这是谁？这是法师跟我们学校的流浪狗，叫做菠萝包啊。好，他跟我诉说心怀，他抱怨很多事，所以我就给他看这个影片。你看，这个父母的爱有差那么多，有人他的玩具是骷髅头，有的人是开飞机啊。哦、那有的人是有用电脑计算，有的人是不无塞累马后、哦、这样子我们还要再抱怨什么啊？我们不应该要再抱怨了。为什么我们说那个忧郁症的人常常陷入恐惧？为什么？恶力牵引，大量的恶的种子。所以您现在也可以常常自己去分析自己啊。诶，我如果很容易就发脾气，那代表我的恶力牵引大于善力牵引，对不对？如果我很常常欢喜心，愿意帮助别人，那我们就知道我善力牵引，我的善的种子大过于恶的种子。回去要怎么样？要仔细思考哦，哈，不是只有听哦，听完以后要做哦，哈。好，来，我们继续来看，哎，怎么又出来了呢？我们要。这个已经看过了，我们时间非常宝贵，我们来看我们的业力牵引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业力牵引影响到我们的思考模式，负面的思考模式来自于恶力牵引，然后呢行为举止当然就不一样，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取舍的正确与否。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呢、啊，很多经济学家他为什么买股票必输，因为他有经济学的世间法的知识，他没有善力牵引啊，所以他的思考模式不对啊，他的行为举止不对啊，他的判断自然就不对啊，是不是？所以你道理很清楚的话，你的日常生活每一个细节你都可以去感受什么是业力牵引哦，你自己都可以是自己的医师来诊断啊。现在这一个 slide 也很重要，我希望让您看到我们净空上净下空大法师，我们的导师常常教导我们佛学是一种教育，对。可是目前的环境里头，宗教常常被定位为信仰，科学才被定位为教育，对不对？但是其实两个都是在阐扬真理啊，宗教是用定性的方法阐扬真理，科学用定量的方法阐扬真理，然后宗教它强调的是实践跟力行，那科学则是用分析思辨的方法。过去的宗教思想其实是今天的基础教育。我举一个例子，爱因斯坦最出名的一个理论是职能互变理论，就是 E 等于 MC 平方。这边有没有学理工的？没有啊，那太可惜了。那但是这个道理您一定要知道，E就是 energy， 就是你的能量，等于 M 就是 material， 就是物质乘上光速的平方。意思就是说，当物质甲以非常高的速度是光速的平方的话，的物质碰到那么快的速度的话，它就会变成能量了。那你说法师，那这个跟过去的宗教思想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啊。我们的心经不是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色就是物质啊。他说物质就是等于空，就是能量啊。 色即是空，有没有？心经色即是空，是不是吻合一等于 mc 平方啊？就是能量等于物质乘上高速运行中的物质，就会变成是能量。所以这个我们已经可以知道，两个同时都在阐扬真理啊，用的方法不一样。宗教是用经典，科学是用逻辑的运算符号。宗教我们有那么多的大师，科学也有很多的大师，我们的结论是说什么？科学的前身，宗教是科学的前身。那科学呢，是宗教的方便实现。所以我们的《金刚经》就告诉我们一句话，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所以当您诵《金刚经》的时候，您不要只是诵过去哦，你要知道那个道理，为什么如来会说一切法其实都是佛法，在经典里头通通都有了哈。好，所以这边我要快速再来讲，我们刚刚讲生物的灵识，灵识就是佛性。1963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Sir John Eccles 他讲到，脑神经细胞彼此之间有无形的沟通物质，刚刚讲业的时候有没有讲，它是非物质性的，它有力量在的。你看它是非物质性的，就是灵识的形成。 Sir John Eccles 因为这样子而得奖啊，他说灵识对大脑施予实质的推动，使脑神经细胞发动工作，灵识在脑死以后仍然存在，具有生命活动的形态，永生不灭啊，这个非常重要。再给您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Dr. Roger Sperry 他讲，人体内有非物质性，继续强调非物质，来控制大脑是物质性的机械功能，我刚刚讲的那个机械能哦，还有它的本能。那这一个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灵识其实它的特质，它就是非物质性的，是无形无色。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佛性是无形无色，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原因就是在这边，它是精神性的，控制着我们的大脑的功能跟本能，具有生命的形态，它是生命的黑盒子，永生不灭。然后它忠实的记忆我们的每一天的所作所为，含藏所有的记录，来酝酿它，等待变成果报。所以灵识有一名词，在超个人心理学，有一天我会讲到超个人心理学，您一定要听，这个是时代的脉动，非常新的东西。它称灵识为高层潜意识，然后呢，在佛教唯识学，它称它为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当然染净了以后，去除杂质以后，那当然就是佛识佛性了啊。好，佛教经典《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经》称它为神识。然后呢，各家各派称它为佛性、自性、法性、实性、空性、真如，是一样的东西。儒家称它为本性，西洋学说称它为灵魂，道家则称它为道。好，那佛经里头怎么来解说这个神识呢？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经他讲说什么，他说见，如果有人快要往生了，他可以看到四周都是黑暗的，因为死相已经现出来了，他看到呢，那个时候他的魂，他的灵识已经出去了。在药师经他称他为灵识，他把他称为神识。他说朋友亲属朋友知识，他看到他已经灵魂已经出去了啊，所以他也就是说他离开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三度空间，到更高的四度空间去，所以他可以看到朋友亲属知识通通围在他的那个尸体旁边在哭泣，但是亡者本身呢躺在那边，可是他看得到眼膜屎，注意到看啊，所以代表他的眼耳鼻舌身是那个是虽然是毁了，可是他的第八阿赖耶识是存在的，引其神识，看到没？神识出现在这里，把这个神识呢带到眼魔法王，就是阎罗王之前呢，男诸有情，有情众生呢有具生神，就是我刚刚画的那个红心哦，就是阿赖耶识，那里头记载着罪，罪就是叉叉的种子，就是恶业，福就是圈圈的善业的种子，都具书之，都写在那上面，写在神识里头，写在阿赖耶识里头，然后会把这一个阿赖耶识呈现给阎罗王，阎罗王就跟罪，根据这个阿赖耶识来处断，来做最后的审判，所以不是青菜公公，是有经典依据的。生命的组成其实很重要的，一边是 重要的是神是不变的，他是非物质性，他是核子，他是阳性，这边是生命的本质，那有形的肉体这边是会多变的，会腐烂的，然后它是阴性的。所以呢，我们修行应该要七分的力量放在生命的本质，只要三分的力量放在生命的形式，所以 SK2 可以不用差很多哈、哦。要从这边下手，为什么从这边下手的话，这边自然就漂亮了，是不是？这边如果善的种子很多的话，这边到处都是贵人啊，是不是？好好，我们在这边，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好不好？哈，我们的时间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就马上来看，接下来要来讲生命的流转了哈，就是十二缘起、三世因果啊、这个观念，我想大部分的修行人都知道，但是我要提醒呢，其实这个观念，这个观念非常重要的是要讲到它的三世的连贯关系，这个无明就是。妄心嘛，我们刚刚讲妄心，它就是 ignorance， 英文叫 ignorance， 就是愚痴啊，烦恼啊，所以我们有不当的行为，过去是我们造了这样子的恶因，所以这一世我们有这样子的五种果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是无明造了错误的行为，因此我们在轮回的时候，当看到父母在交合的时候，我们就投胎进去，含藏纳世，这个世就已经有生命的迹象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佛教始终不管什么一个月两个月的 fetus 的 baby 都主张不堕胎，就是因为从世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啊，第八阿赖耶识就是生命的流转的根本嘛。啊，第八阿赖耶识就是一个载体，就是我们的善恶种子的载体，就已经进到妈妈的子宫里头了，它就是一个生命了。然后名色，名代表精神作用，色就是代表我们这个肉体，就已经有了。为什么叫做名？名是代表心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精神。为什么说名呢？就是我们的心是明蒙不张的。我们讲心，我们很难去想象说心在哪里，不知道心在哪里，因此我们要给它一个名来表彰它。所以为什么这个心，这个精神状态，我们称它为名的最主要的意义，原因在这里。名色指的是精神跟物质在世以后就形成了。接下来第十周的时候，你的眼耳鼻舌身那个意六根都已经具足了，还没有长成长大，还没有第十周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根器 organ 那个器官就已经长成了。然后40周以后，38周，有的人到40周逐月的时候接触脱胎出来，第一个感受是冷啊，因为在妈妈的那 uterus 里头，子宫里头起码有36.5°C 的温度，出来的时候在冷气房里头是23°，是不是？所以他为什么第一声一定是哇，为什么？他的感受，他接触到感受。好，所以过去世的两个因导致于现在的五种果报，这个就是我们日常我们当 fetus 的时候，我们当 baby 的时候，在妈妈肚子里头就是这样子的果报，包括我们的长相。好，出来了以后呢，开始有这是五种都是叫做苦果啦。那这个是一种迷惑，这个是行为，是一种什么业，是一个 action 嘛，一个造作嘛，对不对？可是爱跟取执爱，闻到 samsara 的香水，哇，好爱哦，想要去拥有它，要去买它，这个都是一种迷惑。有去买了以后，就像我刚刚看到这个，哇，好爱哦，好去拿取它，取然后占为己有，有就变成是一种造作咯。爱取的时候都还是一种迷惑哦。好，因为这样子的错误的造作占有，变成导致未来有两个又是苦果。好，那接下来您就会看到我把它整理出来，十二缘起又叫做十二支，我秀这个 slide 给您看，最主要是要请您看到这个无明是一种惑，是 ignorance 嘛，是一种愚痴，行它是一种业，是一种造作。接下来这五个都是苦果，后面这两个未来世也都是苦果，然后现在生我们每一天造作什么？对晋升爱欲，想要这个，想要加薪，想要听经文法，还要多听几个法师的法，那都是一种执着哈，想要强取它，这是一种惑取造，追求造作也是一种迷惑。到业的时候，到有的时候，这个很重要了，他把这个业因变成是一种果，所以有在英文就叫做 become 了哦。变成已经形成了，是一种造作哈，是一种业。我要请您特别注意到的是这边呢。好，我们又讲了一大堆的理论了，所以我们要回归来现实面来看一下。比利时有一个杂志社为我们做出来一个规划，他说七成五的人他万谈后悔指数嘛，他万谈什么事业无成，六成的人万谈教子女的教育不足。五成七的人万谈伴侣间互动不良，四成九的人万谈健康不良，一成一的人万谈钱不够用。好，所以我们很多人万谈事业不好嘛，所以我们就来看事业。这个人曾经拥有2000余亿的资产，他曾经是东帝市王国的董座，可是如今他却是十大通缉要犯。好，那我们再看这一位呢，是61年次出生于台南盐水，81年考上台大医学院，90年9月当上了驸马爷，然后前后不到5年的时光，他被囚刑8年。你要追逐事业吗？事业是值得您来追逐的吗？回去仔细想一下。好，好，你说那我不追逐事业，我追逐钱好不好？这个人他身价5亿，可是他留给世间多少惆怅，您认得他吧？对，好，所以钱值得您来追逐吗？好，你说那我追逐漂亮总可以吧？漂亮美丽是婚姻的保单吗？这一位您认得他吗？对，他有8次的婚姻啊，发人申请，最后他还前功尽弃，令人叹为观止。我们结一次婚就会觉得要再结第二次的时候眼睛要给他睁很大，要东挑西拣的，对不对？诶，有人从结婚结了8次，从这个国会议员一直下嫁到建筑的工人，还不觉醒，是不是？现在的他是这样子，那让我们来也回去思考一下，现在的他是这样子。所以美丽值得您来追逐吗？好，那你说刚刚有讲很多人后悔健康不良，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医学界的名人死于自己的专长，台大的内科吴俊仲教授死于肝癌，他的专长就是肝癌，林中洲教授死于鼻咽癌，谢桂雄院长死因是恶性肿瘤，从发病到死亡只有3个月，那当然不是他啦。好，好，那难道他们都不懂防癌吗？我们有病的时候都去找他们呢，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他会死在自己的专长？您回去是不是也应该要思考一下？他们都从世间法下手，他们忽略了他们的阿赖耶识，是不是？好，我们的伟大的院长，好，谢桂雄谢院长，好，所以更多的人生的剧情，请您看新闻报道，看看别人，也要想想自己。C'est la vie， 难道这就是人生吗？好，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就要讲要怎么来修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明天跟无常，哪一个会先到？谁能告诉我？哪一个会先到？无常会先到还是明天会先到？无常会先到，无常几秒钟就到了。您看一下，看一下这个画面，大家一起数哦，看几，1、2、3、4、5，好，5秒。无常的来临，让我们知道修行可不可以等，听课可不可以等，这个礼拜先来假回一下，后礼拜较来，
好，那不要等，因为无常既没有休假日，也没有年龄的区别啊，不是年轻人就没有无常啊。无常让我们瞬间体验生住意灭，它是提供给我们一个灯塔式的警讯啊。待机西安诺奈阿内来发现，所以对于人间事，达赖喇嘛讲用三分力就好了，因为那是幻象嘛。清权力你应该要放在你的本源，就是你的佛性上面下苦功夫。所以达赖喇嘛讲不要放着真正重要的事，就是本源这个事不管，却对像赔钱这样子的琐事来懊悔不已。好，接下来提供给您方法论。
因为理论讲完了，告一个段落了，所以应该要讲方法论。
方法论第一个要提供给您的是见因之果。我们知道因在哪里，在阿赖耶识里头有没有，我们刚刚有讲因现行出来变现出来变成果，可是果再回去的时候又变成因，再回到阿赖耶识又变成果，这是双重轮回。所以我们要下手的部分是在哪里，在我们的意识的本体，就是阿赖耶识，也就是我们佛性的部分。那体相用合一强调的是佛性的不二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一个，当然是转身即是幸福，所以第一个要提供给您的就是要转念。那要解决世间事，你不能只从世间法，你不能从出世间法而已，还是要强调世间法嘛，对不对？出世间法它应该要从因下手，因种在哪里，种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头，所以要从心下手，先看紧我们的念头，它的存在，注意到有它的存在。是不是很有时候我们会忽略掉，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念头飞来飞去，一下子坐在这边听演讲，可是都飞到美国去看小孩子了，对不对啊？飞来飞去这样子，所以要看住念头，第一个要注意到它的存在，不要连它的存在都没有注意到，知道念头的起伏，同时知道哦，你内心的感受哦，现在我想念我的孩子，所以我非常伤心，想说孩子不在我的身边。你的内心的感受，你要明明了了的去知道它，注意身体的感受，你不用控制念头。为什么？你控制它的话，你又评论它好与坏，你又做了分别心，你又种善恶的种子下去，是不是？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先不要去评断它，放它轻松自在。这是转念的开始。这边我记得有开禅坐的课，各位有空的话应该要上禅坐的课啊。好，世间法呢，我们会面对果报。我提供的世间法是一个大方向，一个大原则，你适用于事业、婚姻，适用于身体健康等等啊。你看，第一个要符合道德规范。如果今天我们的小孩子念书念不好，你说叫他整天都在禅坐，叫他整天念佛，他的功课会好吗？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世间法跟出世间法要双管齐下，这边三分，这边要七分啊。道德规范，比如说他功课不好，第一个要鼓励他，不要迟到，不要早退，不要旷课 ，paper 要准时交。所以这是吻合在道德规范里头，这是种善的种子下去。再来要利他，利他也是种更多的善的种子下来。然后这边做了以后，其他的随缘，随缘就随顺因缘。放下不是代表不要做。很多人有没有人能够替我解释放下是什么？放下大家一定都听过啊，放下是什么？放下什么？放下很多人误解为什么都不做，很多的外道的宗教批评佛教说啊，佛教都是放下，一切都是放下，放下所以什么都不要做，是不是这样呢？不是，佛教是非常积极的，积极的道德规范，积极的利他，帮助别人，随顺因缘，然后要放下什么？放下别人对我们的赞叹也好，同时也放下别人对我们的诽谤。今天我来这边演讲，有很多的 大菩萨说，哇，老师讲得非常的好，好，我要把这个放下，免得自己起了共高我慢的心，所以放下是要放下这个。然后如果有人觉得啊，这个老师讲得太快，希望他能够改善，对，我会改善，所以我这一堂课放慢脚步了哈。好，谢谢您。那我要放下什么？放下很多的烦恼，不管别人的满意不满意，毁谤也好，赞叹也好，你不放下赞叹，你就期望更多的掌声，对不对？那你永远掌声没有那一天的话，你就是变成是忧郁症，是不是？所以要放下的不只是别人的毁谤而已，还要放下别人的赞叹，放下的重点在这边啊。好，第二个是要净化我们的意识本体，就是阿赖耶识，让它回复到我们本来的那个面目。所以诸恶莫作，停止造业，这个就是在因上面下手，停止造恶业嘛，对不对？那增加众善奉行，就是增加更多更多的善的种子，善的种子就是未来我们的贵人，也是未来我们的顺境，对不对？所以再来，那以前造的这些种子怎么去，是等待它爆出来吗？我们刚刚有一个红色的新的阿赖耶识的图啊，里头不是过去是我们就是在投胎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载体，载了很多的恶的种子吗？那难道就在那边一直等一直等，等它爆出来吗？是不是这样？不是，那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种善的种子，种善的种子是增加更多的善的种子，可是恶的种子还是在啊，那怎么办？啊？善恶不能功过，无法相抵，所以要怎么样？要消业。消业的意思不是晚上吃宵夜哦，消业的意思是说把本来存在这个阿赖耶识的恶的种子消除它，然后不要让它爆出来，因为爆出来我们受不了，我们难免又要造恶的种子下去嘛。那这个在阿赖耶识里头的那个恶的种子已经跨累世了，有时候是好几百年。如果您有兴趣去看前世今生 Dr. Weiss 的 那本书里头，他就有讲到催眠。我不是在鼓吹催眠，但是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是一个精神科医师所写他的临床的记录，很值得 你去参考。因为他里头有记载一个女性的病人，她心脏痛，已经看过他们医院所有的心脏科的名医，他都没有办法治疗他的心痛。后来那个心脏科医师把他 refer 到精神科来，让他做催眠。那 Dr. Weiss 对这个病人做催眠了以后，他在催眠的状态当中，他就讲他是16世纪的埃及的女奴，然后在内战当中被用长矛一刀刺死在他的心脏，所以他要死以前他一定是恐惧嘛，大量的恐惧，所以大量的阴影烙在阿赖耶识里头，16世纪一直到20世纪才引爆出来，那个种子藏了几百年，400年啊，是不是？那我们的三昧水忏，如果你知道三昧水忏的那个来源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从东汉一直追到唐朝，那个种子长达将近1000年啊，是不是？所以累世的这个恶的种子靠你我的力量能不能消业？那要靠谁的力量？好，重点就在这里，佛菩萨的愿力才有办法来帮助我们把过去世的恶的种子消业，让它不要出来。那佛菩萨的愿力，他的大威神力写在哪里？哦，写在经典里，经典里头是不是也有咒？对，佛菩萨是不是也有讲，如果没有有时间应该要诵经持咒，没时间的话调整我们的频率跟它相应也可以。那用什么来调整我们的频率？用念佛，还对，一心专念非常好。还有忏悔，忏悔业障就是把我们的负面的能量让它怎么样投射出来。为什么那个 那个埃及的那个女奴，当她被催眠完了以后，她的心脏病就好了，因为她的第八阿赖耶识里头的负面的能量借由嘴巴讲出来了，所以那个负面能量已经释放出来了。所以忏悔多重要，天主教也有忏悔啊，天主教的忏悔叫做告解，他们怎么告解？在神父的面前遮一个布帘看不到，所以神父也不知道是谁跟他忏悔，然后你就去在神父的面前讲，我曾经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要向你忏悔，因为他是当作是上帝的代言人。那为什么讲出来了就好？忏悔就是释放我们心里头阿赖耶识里头的负面的能量，所以忏悔很重要。忏悔我们有很多的忏啊，大家讲讲看有什么忏？大悲忏、三昧、水忏，还有呢？梁皇宝忏，非常好。还有金刚忏，有没有好？法华忏，有，对，非常好哈。还有奉献，回向是奉献功德 ，dedication， 这个我还会再讲哦。好，那世间法是统一的，这几个方法就可以对治，不管你在事业、在财，或者是在婚姻，因为您看这个方法就知道，它是道德规范，就是诸恶莫作嘛，对不对？利他就是善行嘛，帮助别人；放下就是随顺因缘，随顺因缘，然后放下，不去计较得失。好，我们再来看。怎么去扭转，怎么去改善你的潜意识的剧本呢？所以你就需要怎么样？加持力。加持力来自于诵经持咒念佛，放生修福哦，放生身体不好的人，放生是三思具足，非常重要。什么思？财思。因为你去买，为什么说放生是三思具足？谁知道？三思是什么思？财思、法思、无畏师。那为什么说放生是三师具足最好的一个方法？印经就是法师啊，然后也是财师。你如果说去买了经典来送给别人，但是你没有无畏师啊，那为什么放生三师具足？好，我现在解释一下。放生我们去买生物，用些微的钱，不是买那种什么一两亿的什么那个什么乌龟要来放，那个是完全错误的观念上面的，完全错误了啊，那是妨害到生态啊，环境生态。我们花少许的钱去买生物，最主要是心的问题啊，这是财师。法师是你的整个放生的仪轨里头，你对这些生物讲经说法，你对他诵心经，对他诵大悲咒，你对他诵往生咒，你对他诵各种不同的咒语，你对他讲经说法，说你做了法师。孔子讲怎么样？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你放生，你如果说你现在为他做好仪轨，然后等一下放了，有的人说你放生也没有用，放了他马上被逮到了，逮到问题是我已经为他种了法的种子。药师经里头就讲，如果说有人过去是曾经听闻经法，有种那个法的种子，可是他也大量的造业啊，比如说杀人啊，他是过去是曾经听圣玄法师讲法，他有种了这个法的种子，可是他隔了不久他杀人了，他不小心杀了人，然后他被枪决了，他死亡了。当他堕入到地狱道的时候哦，你要仔细回去看药师经，药师经非常重要。他就讲说，这个呢，这个种子呢，会因为药师佛的放光呢，他会从地狱道消失，然后再返回人间。如果你没有为他种这个文法，天经文法的种子，他连得度的任何机会都没有。这个就是为什么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在放生的过程当中，你为这些生物讲经说法，这个是放生跟护生最大的不一样。护生只是说哦，看到这个狗好可怜，好，我把它收养好然后放走，或者是看到这个鱼被捞起来放在海滩上，好，我把它放回去，那你没有对它讲经说法，那个只是护生而已。好，第三师是无畏师。 比如说你卖放蚯蚓好了，蚯蚓是很好的放生的材料，你把它剁碎以后，你如果说你不去放生的话，蚯蚓会被拿来剁碎喂鸭啊，或者是当钓饵去钓鱼啊，它被剁碎的时候，它大量的恐惧，是不是？无畏师是什么？你去把它买来放走，你帮助它脱离那个恐惧啊。所以身体不好的人应该要多多的做无畏师，所以鼓励各位多放生修福。回去药师经里头仔细的看，药师经非常重要，药师佛发十二大愿，第二大愿照顾事业哦，第三大愿照顾财哦，第十大愿照顾官司哦，所以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有刮三点半，那个都是有时候是根本没有办法跟别人讲的苦，你应该要多诵药师经，药师经里头写的清清楚楚哦，药师佛的十二大愿。改天我会有一堂课讲到佛教的生死观，以药师经为例。对，所以您哪一天我真的记不起来，您一定要来听哦，非常精彩哦。好，许愿禅定，然后行善止恶，这个是自我的善力，那这边是取得加持力哦。那这样撑起来，我们就可以改变潜意识的这个剧本。好，我们要来看体相用的，方法论之三是体相用合一哦。仰仗菩萨的大威神力还有愿力，他写在哪里？写在经典里。经典就是记载圣贤修行正果的方法、历程以及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诵经要与佛的信，所以你要第一个要相信他，第二个他的愿，药师佛发十二大愿，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你要如愿，你也是一样的，可以跟他发一样的愿，那你的心量才会宽阔。还有解，就是理解他的义理，还更重要是每天的行为要跟经典所要求的一致。因此请您做早课的时候，你在诵经，你就会知道经典里头怎么规范的，一整天你都要时时刻刻把经典所规范教导我们的牢牢记好。到晚课的时候，你在诵经，你就去回想，我今天是不是照着经典里头讲的，有没有在做？这又是一个反省的机会。今天讲了好多个反省的机会，有没有？三力牵引、二力牵引都是好好的反省的机会。很多人都在持咒，可是他不知道咒语是什么。咒语是菩萨成佛正果，然后证到佛的果位以后，他发愿要回来度众生的一种秘密语言。所以你会发现咒语基本上有没有翻成中文？没有，都是用梵文，对不对？那是一种秘密语言，它的最主要的愿力就是我要回来再度众。念佛，念佛为什么有效？你说啊，念佛念阿弥陀佛一定保证能够上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没错。那个大乘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里头是这样子记载，没错。那为什么念佛有效？念佛是菩萨的愿力、大威神力来加持，让诵持者的频率、你的 frequency 跟佛菩萨相应，那当然是有用啊，是不是？为什么会奏效？原因是在这，忏悔就讲过啊，最主要是把负面能量给释放出来。接下来普皆回向，普皆回向是谁的大愿？普贤菩萨的第几大愿？对，非常好，这位大菩萨第十大愿就是普皆回向。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回向是什么意思哦。回向是 dedication。 那回向为什么一定有效？有谁能够知道，能够告诉我？只是说啊，经典就讲哦，叫我们要诵完经都要回向啊，只都是按那回向啊。那你应该要知道为什么有效啊，对不对？你知道原因以后，你就不会迷迷蒙蒙的，你就知道哦，为什么我每天诵完经，我心晚上我都要来回向。好，等一下告诉您，普皆回向就是 dedication， 英文把所有所行的功德来回向，回向给谁？法界的一切众生，还有回向我们的菩提心，让我们的菩提心能够增长。菩提心就是我们了断生死的这一份愿心哦。好， 这里很重要了。为什么回向会有效？造作功德，这就造作功德这个人而言，比如说我今天来这边讲经说法，我的出发心是非常善意的，我讲的是真实的非常重要的道理，是吻合那个苏格拉底的三个骰子的要求的。好，那就我而言呢，我是一个回向者，我兴起善念，我愿意把这个讲经说法的功德呢通通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包括在座的大菩萨。因此的，我的灵识当中大量的种入了什么善的种子，这个是大量的。你看你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光是地球上面的众生就有几亿，64亿啊，那还有看不到的其他异次元空间的众生。那你看你普皆回向下去的话，你的阿赖耶识里头大量的种善的种子，善的种子就是未来我们的贵人，我们的顺境，是不是？那这个就是就回向的人而言，他因为这样子而有善的种子，对收受功德。就像在座各位被我回向的这个人，他是透过呢意念把种子的能量传给收受者。那这边我就要讲一个科学理论根据的，根据量子力学的波动学之父叫做舒丁格，就是舒丁格作用，他就有讲能量。我们刚刚有讲业是一种能嘛，对不对？能量的传授是采用波动式，因为是采用波动式，所以它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阻隔。因此我在这边回向给我在美国的女儿，有没有效？为什么有效？就是因为它是波动式。所以今天您就可以知道说，不要小看回向，回向是有理论根据的。你会知道哦，为什么我需要回向的原因是在这儿。那普皆回向就是回向给法界众生，最大的功能就是拓宽我们的心量嘛。我普皆回向给法界众生，我一下子种入几十亿万的那个善的种子，我的心量自然打开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好，第五个是观想回向，每天至少做5分钟。如果您还不会禅坐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只要5分钟就好了。运用心力哦，心的力量就叫做念力。前大概3个礼拜以前，有一则新闻，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是阳明医学院的老师教授发表的，就是说呢，利用念力可以把灯打开来。有没有看到这则新闻？有没有？有，他叫他的研究生试验，就是说，要先放空，就是说心无杂念，然后把灯关掉以后，他在完全放空，都不需要什么数息、数来数去都不需要，完全放空，就利用心的力量，直接就把灯打开。他试了2次，2次都是成功的，而且是不同人啊，不是同一个人哦。所以您回去试试看哦。那这个方法，您试试看，是我多年来用了非常有效的方法。你先专注，因为怕一般人他不容易定下来嘛，所以你就先专注在你的鼻尖上，关照你的呼吸器，不是病人那个呼吸器，是呼气跟吸气，然后关照你的呼气跟吸气，这最主要是要让我们 concentration， 就是让我们能够安定下来。然后呢，你开始，因为我教的这个方法是观想回向，观想你心中的主题人事物，例如我出家的愿心要能够满愿，或我希望成就我的菩提心，或我希望有更好的健康事业等等。然后呢，第三个方法就是观想你跟你的中心主题相对应的一个人，你出家的愿心，比如说你的阻碍的人是来自父亲好了，那你就观想我要回向给他，我观想他。然后再来，这一点很重要，观想心中的佛性，佛性也是无形无相，它是完全的能量嘛，对不对？灵是那个Sir John Eccles 已经为我们证实出来，它是没有形象的嘛，可是它是一种能量，所以它当然能够发出光芒。 发出光芒，把你所做的功德以及你心中这个主题呢，透过佛性的光芒，把这个功德发射给那个人事物。好，我们现在来一起来练习一下好不好？那回去以后你们自己再练习，您试试看，是非常有用的哈。我现在先来，眼睛不需要完全闭，就是微闭哈。第一个，专注在你的鼻尖，然后关照你的呼气，你按照我讲的哈，吸呼吸，让自己心很安定哦。好，观想心中的主题人事物，自己的事情，你想要解决的一件事，不要一次观想太多，先解决一件最棘手的，最想要的。好，第三点，观想跟这个主题人事物相对应的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可能主宰那件事。好，观想清楚了哦。好，最重要的，观想心中的佛性发出光芒，然后把你今天听经闻法的这个功德透过佛性的光芒发射给这个主题的人或事或物。好， OK， 好，就是这样子，就是那么简单。好，回去练习，每天只要五分钟就好了哈。好好，结论，我们可以知道佛法这个是华严的世界，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它完全是心念的一种关照，所以我们传授的方法完全是由心来对自己，从阿赖耶识的进化开始来讲起哦。然后它是因果律的，所以见因知果哦。好，然后呢，我们强调净化生命的本体就是阿赖耶识，就是轮回的本体，可以帮助我们趋吉避凶，善的种子越多越能够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哦。好，体相用合一最主要是帮助我们离苦得乐，让我们体悟到不生不灭的这个佛性它的极境，你因为体悟这个你可以超越苦，而不是说你碰不到苦，是当你在碰到苦的时候，你知道你所碰到的那其实都是幻象，真正的你的不动的那个佛性才是能够让你离苦得乐的一个本源哦。好，所以我们知道佛教的人生观是积极乐观的，它可以来对治忧郁症，刚刚演讲当中已经讲了，防治自杀，如果我们有善的种子很多的话，我们的观念自然转成是光明面，然后是有很多的贵人，所以佛教的人生观同时也是开创性的，因为你可以借由生命本体的进化来排除很多的逆境哦。那当然也适合做生涯的规划。下个礼拜我要讲什么呢？下个礼拜我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新的主题，叫做佛教的生命教育，您知道吗？我们的教育部花了好多的钱做什么动作，希望把生命教育以后都改成是高中的必修课哦。所以现在教育部花了很多的钱在做培训师资，那下个礼拜我要讲佛教的缘起跟生命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然后就是会讲到缘起跟生命教育的关系，特别侧重的是佛教所讲的生命教育，然后佛教的生命理想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每天都在学佛，但是学佛是不是也应该要掌握时代的脉动呢？如果您觉得是正确的话，应该要给法师掌声鼓励一下，感谢各位的聆听，非常谢谢。你看这个图案一直对着您笑，开怀的笑，一直在种善的种子哈。感恩的心，感恩有您来成就法师讲法的因缘，感恩有您那样子的聆听，让有形无形的众生都跟在您的身边，也一起听法，非常感恩您，您是最大的功德主。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法师讲得太好了，所以没有问题。是不是真的讲得那么好啦，所以都没问题啦？我非常感恩，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好认真的在听，那非常聚精会神的在听，而且频频点头，我非常的感恩。不是打瞌睡那个点头，是非常能够认同而且很听得懂那种感觉，我非常觉得非常的感动，非常感动。谢谢有您，有您在，让我觉得这堂课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啊，对众生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如果说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的话，那我们就期待下个礼拜再见面好吗？好，谢谢。